嗨，那位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借着保罗来讲与神相交这个题目啊。那保罗是生长在繁荣的一个商业都市，叫大树。这个大树是罗马帝国时代啊，在这个小亚细亚基利加省的省会啊，所以各地来的商人都在这里经商贸易。那里有码头，那里有澡堂，那里有柱廊，有市场，你到处可以看见穿着不同的服饰、说不同方言的外地人。在那里有热闹的市集，接触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游客。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下，这位少年人无形中就被塑造成宽容包广的性格。他擅长于从各方面来透视人生，也深入了解市农工商各行各界的人士，他们的思想还有生活习惯。那保罗有纯粹的希伯来血统，在腓立比书三章五节，他提到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父母双方的谱系都是纯种的希伯来人，没有掺杂任何外邦人的血统。那保罗的父亲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取得当时的人都很羡慕的这个罗马的公民权。那他们当然不住在巴勒斯坦，他们住在大树，可是家中他们常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希伯来语，否则保罗不会对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么熟悉，他常常会引经据典，多方阐释。保罗的父亲可能让保罗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神的话，六岁就送他去附近拉比所办的学校，十岁让他开始接受律法的训练，十三岁他接受了坚信礼，他成为律法之子。保罗从小就立志，他要得神的恩宠，他要跻身于这个圣贤的行列。保罗早年的教育是非常宗教化的，他这样讲，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那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个法利赛等于是骄傲跟假冒为善的同义词，但是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代表某一些犹太人那种高贵的传统。当宗教人士希腊化的时候，法利赛人是时代的中流砥柱。那些祭司阶级的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摩西五经以外的经书，他们持着怀疑的论调，他们不相信有灵的存在，也不相信那个看不见的灵界。可是法利赛人不一样，他们坚守死人会复活那个来生的信仰。当时从罗马出来的那种道德非常就是很糜烂啊，很堕落，没有什么道德，那种糜烂的风气弥漫在耶路撒冷。可是法利赛人他们始终坚持清高的理想还有圣洁的生活，他们随身会携带那种经文匣，至少表明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的相信，而且他们按时献上十一奉献，代表他们对律法的顺从。当然从福音书你看到他们的祷告也许有卖弄夸耀的味道，但至少他们真的常常祷告，过一个规律的祷告生活。那保罗的父亲是典型的法利赛人，少年时的保罗承袭了这些传统思想，他的生活言行都恪守法利赛人的仪节，他的外在生活很严谨，就律法的义而言，他的生活言行是无可指责的，他也自认他没有违反任何道德律法或是仪节。虽然犹太的律法师在摩西的律法上大做文章，附加许多微末的枝节，但是保罗都很严谨的遵守，因为他要得着律法的义。由于保罗没有遇见主，他没有真实的进入那种与神相交的生活，所以他会去逼迫那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基督徒。那你知道基督徒是不寻求行律法的义，基督徒是借着信靠耶稣而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那么当斯提凡为着为主做见证而被人推到城外，有个人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保罗的脚前，然后跟其他人一起拿石头去丢斯提凡，然后保罗他就亲眼看见 被石头打的这个斯提凡呢，他在那里呼吁主，他祷告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来大声呼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他就殉道了。那保罗也喜悦斯提凡被害，而且继续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去见这个大祭司求文书，要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而且还亲自要把这个文书送去大马色。那这个文书的内容是说，如果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到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这里讲的扫罗就是保罗，因为扫罗是希伯来名字，而保罗是希腊名字。那当保罗外面的眼睛看得见的时候，他灵里的眼睛是瞎的。那当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灵里的眼睛才被开启。那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对他说话。那主对他说的话，不只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些。你再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八节，还有其他的话。你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主啊，我在路上伤我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都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好，那主向保罗显现，然后他亲自 差派保罗要做执事做见证，要引导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你来信靠耶稣，罪得赦免，然后追求全然成圣，可以得着基业。而我们知道这个基业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我们所要得着的基业产业。然后呢，主又差派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身上，使保罗被圣灵充满。那保罗在灵里就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与主有真实的相交，所以他就开始在各个会堂宣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保罗他大有圣灵的能力，他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就要杀他。然后保罗也借着亚拿尼亚，我想得着印证，亚拿尼亚一定有告诉保罗他从神所听到的话啊，他知道呢，神就是要保罗在外邦人和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而且要为此受许多的苦难。他从亚拿尼亚得着印证，也亲自得着主的差派，所以他决定要先去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去单独与主相交，因为他想更多从主领受这个天上来的丰盛启示，他也需要多花一些时间默想他近日所得的启示。那这个亚拉伯有可能是指西乃半岛，那里人烟稀少，地形特殊，摩西曾在此遇见神，他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如今这个火焰已经点燃在保罗心中。摩西在亚拉伯的旷野与神面对面，神在此向摩西昭示这个会幕的蓝图，那主也在此把教会的远景启示了保罗。在这个地方，摩西曾集磐石出水，而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保罗也在这个地方畅饮生命活水，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以利亚也曾经 逃到这里的山洞，他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那保罗也在这个地方领受神丰盛的话语跟启示，以至后来他遇见那些有名望的使徒，却发现他们未能给他什么。所以三年单独跟神相交的生活，在这三年的沉思默想当中，保罗储存了以后20年在各处犹太会堂为真理辩论的依据，他可以如数家珍的引用旧约经文阐释弥赛亚必须为世人受苦，而且从死里复活，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在旷野的年间，他也渐渐领悟这个律法跟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这个关系啊，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律法之子，律法之子，他处心积虑就是要履行律法的要求，遵行律法。而就律法的义而言，他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如今在神的启示之下，他终于明白，他跟以色列百姓之所以未能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要凭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不是你借个人的努力去赚得的。他开始明白天父何等渴望他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跟神相交，因为天父把他爱子的血，那个救赎的宝血赐给全人类，使所有信靠耶稣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全人类啊，都是靠着耶稣欢喜快乐来到神面前，可以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可以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啊！这个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亚伯拉罕他得地的应许是外在的迦南地，可是基督徒所得着的是神同在的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的同在，神丰富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而且我们真的非常宝贵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尊荣神。所以以信为本，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而这个福气是什么？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3:14告诉我们的，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过去人是凭着外貌认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跟随他的门徒都是这样。 可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当然就不再是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领受这个圣灵新鲜的浇灌跟充满，我们是在圣灵里与耶稣基督相交，我们是在圣灵里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是为着福音还有神的国受苦，为着不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而受苦。我们也要效法主的死，就是效法主的顺服，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知道这个是他一生必须经历的属灵历程，由死亡得生命，由死亡得生命，就是借着致死我们的己生命，致死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老我，也借着圣灵来得着主自己，得着主复活的大能，靠着主所赐的恩典跟大能来效法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的生命生活要完全被主得着，也要被主掌管。这个就是保罗人生的标杆，他要完全得着主，也要完全被主得着。所以保罗说他生命里头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为了主，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完全得着耶稣基督，也完全被主得着。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保罗的奖赏，是保罗的意象，是他的一切。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英文钦定本这样子翻译说，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耶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追求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主，我们得着主的同在，就得到一切。那既然耶稣基督在一切之内，那爱耶稣的人当然随处遇见主。除了主和住在主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把事情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深信主会掌管一切，主会介入，主会安排一切。因为基督是一切，他在一切之内运筹帷幄。那既然耶稣基督在一切之内，你当然可以在你所处的环境遇见主，看见主。你可以从人身上去找到基督，或者基督要对你说的话。甘夫人这样讲，她说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所以无论你身在何处，在里面就是不住的仰望神，倚靠神，操练与神同在，认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既然主是一切，我们在忙碌工作的时候，不妨有的时候你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想到耶稣，然后在心里面默默的问主说，主啊，你想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提醒我什么吗？这个时刻你想要我做什么？我们渴望做耶稣爱的奴仆，每时刻顺服主的旨意。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先把我们的心思专注在主身上，花一些时间等候神，直到我们的心思完全的安静，全神贯注于主。这样一整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在我们里面会有安息稳固的灵。我们时常在那里仰望耶稣的引导，我们就能够在主的同在中做正确的反应，说造就人的好话，去扶持跌倒的人，喂养寻求神的人，或者是安慰忧伤的人。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要在信心当中竭力追求认识基督，常常用信心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就是要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充满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一直的继续要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找到了神，仍然追求神，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仍然继续追求主。这个是在灵里的爱的吊诡。一个人因为如此渴慕神而追求神，神就会为这个人做一些他不会为其他人做的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个人而言，唯一值得追求的事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而且被主得着啊。唯一值得操练的事就是去与神同在，用信心顺服神啊。你知道这样的特权是专属于那些像小孩子一样有单纯谦卑的心的人，他们完全降服于神啊。哎，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三年的时间在这个亚拉伯的旷野独处，他单独与神同在，使他那个骄傲的本性、那个自信还有自义这些习性一点一点的被圣灵磨掉，就像神当年在旷野磨练摩西一样。所以保罗变得不一样，他不再凡事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行，他甘愿做耶稣的奴仆，听凭主的差遣，顺从主的指示，凡事要遵行主的旨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请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然而那把我从父里分别出来的，
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他上耶路撒冷的事，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啊，《使徒的行传》第九章二十六到三十节，二十六到三十。好，找到了，一起来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保罗他在亚拉伯旷野三年，他得着有关神儿子的启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心中，然后他要回到大马色去传福音。他有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他也盼望从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还有门徒们去得着一些印证。我想他很想从那种肉眼见过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的那些门徒口中多得知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要跟门徒结交，但是门徒都知道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恶煞，所以对他呢畏惧三分，避而不见。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彼得跟雅各。然后保罗因为教会领袖都接纳他了嘛，所以保罗可以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我想他也从彼得跟雅各口中得知许多关于主耶稣怎么样在世上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还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的种种细节。在这段与人相交也与神相交的日子，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心中，他就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他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呢一直期待着要来的弥赛亚，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赐给人永生。你知道这些话让犹太人难以接受，不但跟他辩驳，而且还想要杀他。所以弟兄们只好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然后打发他回他的家乡大树去。我想保罗回到大树，回到家乡，很可能重操旧业，就是支帐篷。他也多有一些时间跟神相交，然后安静等候神的差遣。这一等大概等了四五年。这段期间除了借着竭力追求神，向着标杆直跑，天天被圣灵充满之外， 我相信保罗是一有机会就在邻里间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啊，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便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为了传福音，保罗留意舍己，他留意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他留意要做众人的仆人，免得呢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一个人很想在公司传福音的人，他绝对不敢在公司随便发脾气，对不对？可惜有的人就跑回家里发脾气，因为家里的人都已经信耶稣了。我想这样也不太好。保罗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应该为着我们的坏脾气，多花一些时间祷告，来到主面前跪下来说，圣灵，主耶稣，求你借着圣灵一定要制止我的坏脾气，我自己没办法，我心立誓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常常由不得我，所以求主，求主借着圣灵制止我们的己生命，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一个深深与神相交的人，他完全把自己弃绝给神，交给神，圣灵会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使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知识性情生命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终于有一天，保罗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发现竟然是巴拿巴，两个人久别重逢，相聚甚欢。巴拿巴就告诉保罗说，安提阿这个外邦城市神做了奇妙的工作，他邀请保罗一起去安提阿教会服事，而他们在一起服事的非常好，使安提阿的圣徒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因此别人开始称呼这些人是基督徒，意思就是学像基督的门徒。你知道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学像基督的门徒，像耶稣的人。请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保罗、巴拿巴跟三位弟兄他们一起进食祷告，他们在那里与神相交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大家有进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保罗、巴拿巴头上，差派他们去海外宣教。保罗他早就从主自己还有亚拿尼亚口中得知 神拣选他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可是保罗是一个与神深交的人，他心里头真的只有一件事，他要得着耶稣基督，也要被主得着，所以他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就是步步跟随主。好，现在海外宣教的大门开了，圣灵下了指令，又有教会的印证，那保罗就凭信顺服。我相信保罗在船上，他就去与神相交，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所以下了船，他就在圣灵的膏抹底下传讲神的道。那魔鬼呢，借着以驴马抵挡使徒，这个是一个行法术的人，抵挡保罗。可是保罗被圣灵充满，就跟以驴马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保罗这样说以后，以驴马的眼睛立刻瞎了。所以当时这个方伯，所谓方伯就是省长嘛，这个事求保罗正在听福音，又看见福音的全能彰显出来，所以他就信服保罗所传的道。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蛮有圣灵的全能，他跟魔鬼交锋的时候，他是靠着主所赐的大能大力得胜那个黑暗的权势，才有办法把福音传扬开来，使人从撒旦的权下归向光明。接下来保罗跟巴拿巴又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的会堂传福音，全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在那里毁谤保罗，还挑唆妇女还有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了。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3:51-52这样子讲，他说两人呢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两个人被赶走了，还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与神相交的人，他面对逼迫或者是别人恶待的时候，他懂得回到里面继续去喝那个生命乐河的水，他重新被圣灵充满，当然是满心喜乐，是不是？所以保罗早就发现他里面有那种外面环境所夺不走的宝贝，这个宝贝是蕴含着莫大的能力，使他四面受敌可是却不被困住，他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他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被交于那些恶劣的环境，可是耶稣那个生命的大能在他必死的身上更加彰显出来，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早已启示保罗，这个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保罗他不停止寻求主的面，在这个荣耀的光中，他与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他身上可以一直充满生命的大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14:1-7，使徒行传14:1-7，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以冈里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
好，你看他在以哥念传福音，他得到的报酬是被石头打。我们再来看19:23往下读，19:23一起来。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 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有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他在路斯德传福音所得着的待遇，也是被石头打得半死，快要死掉了。可是他里面的宝贝就发出莫大的能力，使他又站起来进城去。第二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特庇传福音。所以神自己就是保罗的宝贝，保罗与神相交，他一直从里面的宝贝去支取那个复活的大能。保罗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对，那么我们只要跟神保持那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里面的宝贝会继续释放出莫大的能力，扶持我们度过每一个难关。所以我再说，每一天早上醒来，先来与神相交，求神的灵再次充满我们，然后从早到晚凭着信心顺服神的道，天天都是这样，恒守所信的道。今天在这个土耳其的北部有一组城市叫做北加拉泰，南部也有一些城市叫做南加拉泰。所以这个南加拉泰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路斯德、特庇、以哥念、安提阿，就是保罗第一次海外宣教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就是在这个南加拉泰。那保罗把这些教会呢托付给新选立的长老，还有天上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那当时保罗他身体有疾病，可是他靠着与神相交所得着的恩典跟大能，他就是尽心尽力地服侍。那保罗一离开之后，就有那些犹太的假师父假弟兄来教会扰乱圣徒，跟他们说你们要行割礼，要守节期，要做这个做那个，传另外一个福音。所以保罗后来写了加拉太书给这些南加拉太的教会，要让他们明白说，我们信靠耶稣是靠圣灵入门，我们是在圣灵里重生的，我们不是靠肉身成全。那既然我们是靠圣灵入门，我们要继续的与神相交，来到神面前凭信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在生活当中学习顺着圣灵而行，体贴圣灵，靠圣灵行事，结出圣灵的果子。你知道神就是爱，所以在神那里有无限量的仁爱的灵，我们与神相交之后可以尽量去支取。还有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我们只要花时间来亲近神，等候神，神就是会用喜乐油膏抹我们的。还有神是赐平安的神，当我们这样全然降服于神，在这个平安当中，神就做那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可以充满出人意外的平安，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有点烦，赶快赶快回到里面去与神相交，去仰望神，神会用他忍耐的灵抚平我们的情绪。还有神是恩慈的神，也是良善的神，他乐意用恩慈的灵、良善的灵充满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恩慈的态度、良善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人。还有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的，所以与神相交的人要留意自己所说的话，你不要随便答应别人，你一旦答应别人什么事你就要去做，要守时、守信、守诺言。还有神是温柔的神，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与神相交的目的就是让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酷似柔和谦卑的耶稣，酷似那位温柔的神。还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节制，所以与神相交的人，他能够让圣灵还有神的话约束自己， 这样就能结出圣节制的果子。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每一天亲近神，花时间与神相交，继续不断被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充满，身上多多结满圣灵的果子，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个意思，我们要改变的像耶稣，有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这个必朽坏、会疲倦、会生病、会软弱的身体，要变成那个永不疲倦的荣耀身体。而且我们会得着主的夸赞，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受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成了欲望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是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好，可以了，谢谢。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他在跟神相交的时候被提到三层天去啊，被提到乐园去。那这个经历，他说是他在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前十四年前，十四年前。那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提到的他第一次海外宣教期间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依据教会历史一般认为他第一次海外宣教什么时间、第二次什么时间、第三次什么时间来算的话，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发生在他被打发回大树那个时期。我们刚刚有讲过，他就传福音，人家犹太人讨厌他，想杀他，所以弟兄们就打发他回大树。有可能他打发他回大树这几年在那里与神相交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保罗他在海外的宣教旅程非常不容易，他遇见很多的打击，他遭遇到盗贼，遇见海难，还有在荒山旷野，然后遇见暴民的危险，被犹太人鞭打，被石头打，各式各样的不容易的事。然后这里又告诉我们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那路加他写这个使徒行传，他描述到保罗怎么样被差派，还有他在不同地区传福音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跟逼迫。可是保罗的书信是揭示他里面那个内心的心路历程。你看他提到他曾被提到三层天去，听见隐秘的言语。路加他在使徒行传着重于外表的一些事件，可是保罗把焦点放在他内心的世界。路加描述的是保罗这个人的事迹，可是保罗强调的是他与神相交的经历。 路加详细记载保罗所经历的伤痛艰辛，可是保罗所刻画的却是这些事件使他更亲近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喜乐跟振奋。那些忧伤痛楚，还有开始为这个刺求主挪开，神都没有听他的祷告。那保罗说，其实呢是神要防止他因为所得着的启示甚大而自高。那保罗他常常受逼迫，他外面有危难，他肉身受痛苦，有时候软弱的快要死了，可是神赐给他够用的恩典，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呢，保罗他学会夸自己的软弱，他就是谦卑的仰望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虽然朋友离弃，遇见那个假弟兄的危险，虽然仇敌欺压，犹太会堂的敌对势力咄咄逼人，还有像雨一样下来的石头令他闪避不及，还有他辛苦传福音做工非常的疲累，他心灵的挣扎冲突一直挥之不去，但是保罗为基督的缘故，他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他就可以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所以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什么时候觉得软弱，他就是来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是他被提到三层天，提到乐园，那不过是一次的经历，可是靠着主够用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生活是每一天的事。也许我们都没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平安得胜的经历，这个是更重要的事，因为是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有个姊妹她长了脑瘤，所以她的身体就渐渐僵硬，然后手脚就越来越不听使唤，她的头部她的身体慢慢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了，到后来甚至她完全看不见，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她就在床上呢就仰望主亲近主，他还能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就喜欢跟别人分享一首诗。这首诗的末了是这样写的：地上若充满喜乐平安，没有苦难，我们就不会渴望天堂。他说地上若充满喜乐平安，没有苦难，我们就不会渴望天堂。我们应该说地上若没有 COVID-19， 我们也不会渴望天堂。我们很想去天堂，那里不会有 COVID-19 这种讨厌的东西，对不对？有一天一个传道人去看他，发现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传道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他说因为神的恩典够用，神的同在让我好开心。为什么这个疾病夺不走姊妹心中的喜乐？因为他每一天求神赐给他够用的恩典，他为着神的恩典多多的感谢赞美神。他与神相交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神与他同在，他心中的喜乐是来自神的同在，主赐给他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连身上的痛苦疾病都没有办法夺去他心中的喜乐。他在地上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他略略窥见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的。你知道保罗知道自己很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他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常常提到神的恩典，常常有时候在末尾他会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九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好，他在与神相交的时候，神的恩改变他，神的恩，神的恩典的灵做工在保罗身上，他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主的灵，主恩典的灵改变他，使他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而且神赐给他恩典，使他能够在艰难当中继续忠心的侍奉神，所以他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二十三节，十六章的二十三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好，保罗知道哥林多众圣徒很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他十三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人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保罗知道这个是要有主耶稣的恩典，你才能够做大丈夫，刚强勇敢，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他们需要主的恩典，才能够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着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着爱神而做。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百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百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重生得救，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还有接受耶稣的救恩。那得救以后，我们就是要继续追求主，与主相交，继续从主领受他极丰富的恩典，让神恩典的灵也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恩典的灵做工在我们身上，要使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这个工作是杰作，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行善，那个意思是我们做神预定要我们做的事。你知道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也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跟他一样同死同埋，然后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每一次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我们就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荣耀滋味，平静安稳，不被这个属地的事情搅扰。能够与神相交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多多的聚会也是神给我们恩典，机会过去不再来的。如果你今天是生活在哈萨克，你生活在北韩，你生活在缅甸，你生活在阿富汗，那些还有那些逼迫基督的国家，你甭聚会了。所以我们能多多聚会是神给我们恩典，机会过去不再来的。所以不管是参加实体聚会或是线上聚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恩典的时机，专心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每一天警醒感恩，凡事谢恩，活在荣耀中，好叫我们那日能够得荣耀。2022年是关键年，2022年是关键年。今年你如果全心追求主荣耀的同在，行完神的旨意，你就会更多被带进荣耀里，跻身于那个得荣耀的行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恩典啊！你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 COVID-19 去世，有好些是牧者、传道人、弟兄姐妹。那神留我们在地上，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恩典，所以让我们天天靠着主的恩典与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让我们每一天歌颂神的恩典，真的求神恩上加恩地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保守每一位都出入平安，都不感染这个 COVID-19。 我们今天再来追求主，感谢赞美主的恩典。
唱一首诗歌，《受载诗选》316首。我们今天开会选的诗歌刚好是他的前面一首，而且我选的这一首，我们选的这一首，《受载诗选》316首，神的恩典之后，我发现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唱过第二首诗歌。叫做什么？
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跟这一首《神的恩典》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这是美国的一位诗歌作者，一生写了差不多1200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很有名，也许你知道，我们《受载诗选》第二首《神的信实极其广大》也是他写的。他曾经担任 Pentecostal 字怎么读 ？Herald 就是那个字什么意思啊？旌旗号角的意思吗？就是那是五旬节之声，所以他后来进入了五旬节运动，经历圣灵的大浇灌。可是他的写作，包括特别他的诗歌，致力于更加的符合圣经，也避免肤浅跟情绪化，这个是有时候五旬节运动或者现在灵恩运动有时候让人家诟病的事情哈。我觉得他的这一首诗歌也有这种味道，他提到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像我们常常提到古人神父说的，感恩在德文里面，事实上在英文也是跟思考是同一个字根的。如果你比较知道英文，英文的 thank 跟 think 读起来就蛮像，对不对？德文也是，一个是 dank， 一个是 denk， 是不是 denken 啊？是很接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发出的感谢不要只是，比方刚好人家帮你一个什么忙，你顺口就说了一声谢谢。不要这样而已，你应该要多用思考，常常想，那会帮助你纪念，去想到有一些人他们一直对你很好，也许就是你最旁边的人，而你一直有一个想到就持续的有一个感恩的心啊。那当然对我们的神更是这样。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6首。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不要急着离开好吗？选择多用一点时间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这首诗歌每一节都唱2遍哈。 来唱。
早上谁起时看电影接我，正午时分明我心快乐，直到日暮黄昏仍相思，
当被人寂寞苦恼时，
看天不为道，我如何能报答恩天和极限定的光。白日一切都消失，天多伟大，我如何能报答恩典的极限定和高，我爱的是不能用我的一生全所有命跟随着他，他恩惠慈爱将始终伴随我，上路掌心底，他更高兴许不会落空，他的恩典永远长存，恩典多伟大，我如何能报答恩典的极限定和高，我爱的是不能用我的一生全所有的跟随着，
请坐。
他恩惠慈爱将始终伴随我，直到世上路长寻。